天早上呢，跟你们讲到那个了解啊，也讲到这个如实之见啊，也差不多娘娘的什么。那基本上你会发现到呢，佛陀在传法的路上一开始，他用的方法就是了解。所谓的如实之见，也就是要了解，用了解来解决问题。从小小的问题到生命里面的大事，到了生破死，都是用了解。只是这个了解是如实的了解，它不是一种你想要想它什么就想它什么，是一种如实的了解。整个戒定慧的修行，培养我们的这个这个正念啊，五根五力啊，信心、精进力、正念、定力和智慧。最终要达到的，只是要给我们能够如实的了解生命的真相，让生命的真相有一种，它是一种自然就解决问题，它不是说你要这样子想还是这样子花巧，自然的真相你一明了了就没有问题。你看啊，像是情形就好像这种了解就像光明了，在一个很光明的状态，什么东西都看得很清楚的时候，自然真相就你就不会去摔跤，你不会自己看到一个洞你踩下去，你知道那会痛的，会摔下去会摔伤脚，你就不会踩下去。这是什么东西带给你这种避开这种风险呢？那是了解，因为你看到了，看到不可以了，你就了解。那么我们之所以，人们之所以会苦呢，是为什么呢？苦是因为不了解。不了解就苦，了解就不苦。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直在增强我们了解，那么所有的修行都只不过是要增强我们了解的能力，因为我们了解的能力有缺陷，我们自然了解的不够透彻，这点也要明白。我想起以前我在学校小小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个了解很深刻的一个了解人的经历。那年我疯狂高中一年高一，我们讲高一了，我们叫混混，当上了学校的总学长。那么他们说我是有史以来最严格的总学长。那么他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皮肤黑黑的，我还记得，非常的调皮，小我两年吧，专门给我找麻烦。他只是没有什么东西，我们学校是不允许开掉一个纽扣两个纽扣，像阿飞这样子的模样的，那么当然不允许。那他就是偏偏我们那个时候挑战学校的那个权威，就是开纽扣。那当然也许你会问，开纽扣很小的事吧，为什么要跟他过意不去呢？问题是你一允许开一个还是开两个，不然整个就打开了，就是阿飞这样子走的。你允许这个的话呢，他就挑战其他的东西，所以我们那时呢是不允许这种叛逆的表现。那当然就常常就各方面了，他一找麻烦呢，我就要烦。然后有一次呢，我真的想带他去消什么事了，可是我知道，我已经知道带孩子去校长室的后果，因为那个时候呢，校长也知道我是最严的，那是那个校长也是我们有史以来最严格的校长，配上了有史以来最严格的总学长，所以就整个学校就给我们压下去了。那个时候呢，我是那一年，那一我上任过后呢，我们的那个纪律组的学校那个老师们几乎都什么都不用做了，没有教什么人上去，因为到了我们手上没有过不了，没有处理不了的事情。那么只有一个那个孩子，有一个他就挑战，有一次他说我让你头发为什么这样长，他说啥也说不干。华人来的了，还是塞苏嘎，塞苏嘎就是我喜欢的。那我说这个是不可以的，我喜欢怎么样塞苏，他就跟我讲马来话，华人的孩子。那你讲你喜欢我就没话讲了，你挑战世界挑战校方的规则了，头发太长了，这样我讲不过你，带你去校长。校长一看到我带他来，问你为什么，他还没有来得及答，他看我一眼，看他直接动手，马上一巴掌打过去， 因为那个时候我上任以来的记录还没有带人的去校长这，就这样的把整个学校调伏，大家就平静下来，再也没有混乱。以前是很坏的，所以当连我都要带人来见他的时候呢，那校长想这个根本不用去问了。因为通常我做总学长的时候呢，那些有哪一个学长他们处理不来的事都交给我，一到我手上就处理了，所以通常没有人不服的。所以他那个敢跟我说大家就告我，就调去校长室，他一看校总学长带来直接就打，然后牙齿就流血，流血瞪着校长，校长不管就瞪，好，那不打嘴巴了，边还边，同时那个学生就再也没有就停学，就想要才上报纸。所以那个我是无奈的，我只是带他去校长室而已，我什么事都没有做。可是那个校长是非常严格的，不允许任何人挑战校方的权利。那从那时开始，我就，那也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带学生去见校长，再也不要带了。我都是警告他们的人，就说，你不听我带你去校长室，你知道后果，我是放你一马的。我说，所以我罚你就好，你不好，不好说。那么就带着这样的心呢，我就了解。不要带人家去校长，我带人家去校长室，他一定很惨。我只带过另外一个孩子去体育组主任，然后那个就在台上发布指令。所以几乎如果是我带我只带过两个人而已报上去的，所以如果我带上去，我知道我处理不来的事情，校方一定是超严的。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所以那个时候我想给他一个机会，然后我就叫他两个名，然后我讲。你如果明天早上你不来，我就带你去校长。如果你不去的话，我就带校长来见你。这样子，所以你明天早上，我们开周会是7:30，你7:00，我让你在这里出现，不可以迟到1分钟，不可以让我等你。到早上7:00，我就在坐在那个老师的座位上，找一个教室，私底下一对一的见面，请他做一个笔试。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这样？然后就调查一下的背景，问他你的父亲什么啊？我母亲在做什么的？住哪里啊？我一问到他的父亲，他傻掉，就说我没有父亲。那你母亲做什么？我母亲做巴女，你们知道吧？巴女是98女郎，就是红尘女郎啊，舞女这样子的了。真的，我听到过去，我马上有一种感同身受。我说天哪！还好我的妈妈是很好的，如果妈妈是巴女的话，你想我们在那个时代，是我们那种孩子的世界里面是很让人家瞧不起的。如果你母亲是做妓女那种东西的，那你得到的一个很自然的得到一个外号就是杂种，人家一定叫你杂种的。那些孩子不吵架就好，一吵架起来就很杂种，所以那种是很大的耻辱。然后一个人怎么过日子呢？这样子。所以当我一向子的时候，我想如果是我是他，马上我就会兑换来想，我想如果我是他，我也一定会很难过，一定会很叛逆，活得很难，我都不知道会变成怎么样的一个人。因为在那种社会压力，孩子的族群你的压力里面，你只有逞强胡闹，只有跟人家打架的那种，就是暴力的，你会变成很暴力的，环境会逼着你很惨。所以从那时开始，我就凝结一下，我想好巧我没有对他采取什么严格的行动，然后他也在我面前就哭了。一个那么刚强的孩子，看起来就是一个战士，可是当他讲他内心心酸处的时候，他哭了起来。然后后来我就给他安慰，拍拍肩膀，我说算了，我说你要怎么做，不要让上一代的痛苦传给你，你就把这个代就继承这个上一代的痛苦，然后以后这个传下去到你这边，你要停。我说我放你一马，你好好的读书，如果你在学业上啊什么啊有什么困难，你来找我，我教你，这样。然后就这样，我就放他，从此他再也没有给我麻烦。而且有过后，我也就在学校开办了补习班。我同时严的时候是很严啊，在总学长的时候呢，我是很严，可是我自己反正整个学校几乎都是我管，我就办补习班，教数学、英语、马来语，然后 饭补习班，这几天我们每个周星期六多多给，谁要来都有好几二三十个孩子都来上课。这个也没有通过校方，也没有问，也不需要问，也不需要报上去，反正那个时候我讲了就可以了，就进行。然后一些坏的孩子也是来，我称赞他们的义气兄弟。后来当然有些给我罚得很凶了，我基本上我发现了，我那时候我领悟生命的道理，了解，你一了解就突然间你的心完全改观，是从开始觉得这个孩子很烂，突然间觉得他很可怜，从那时候，然后后来我待人处事就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很大的改变，就再也不用像强硬的手法，之前那种手法就像练兵一样，我管学校就好像管一个兵团这样子，非常严格，甚至如果他们不听开周会，稍微开周会的时候都是我先说法，接着大人大校长说，所以几乎一个礼拜六五天里面我四天都会出来讲话，天天都要讲话，在纪律，那时候因为我们在大改革嘛，大调整校，所以只要一句话不对的话他们不用上课，如果在那边混乱的话，在场上面一下混乱，他马上上台，全体不用上课，停止，停个十五分钟、十分钟。校方也不管我的，因为老师们在有些时候他们在那边等，因为我在管纪律，那是我们的校长是最讲究纪律的，只要纪律上不妥的话呢，不用上课，就是纪律一定要办妥了才给你们去上课。所以那个时候呢，当我自行校长的那种任务的时候，那么代表校长执行这个纪律的任务的时候，几乎老师们都放，如果是那个学生上课上了一半，如果是有什么困难我要调他们出来的话，训话半小时让送他们回去，老师们都不说话，就这样，因为那时候纪律太糟的时候呢，有甚至在学校里面还有绑票事件，他们给孩子可以把他们很厉害的可以把那些坏孩子可以把好孩子比较那些比较弱小的孩子绑在厕所里面，绑在那个粪那个大便的那边，就坐在那边，然后绑住不能动，然后可以把他从里面这样子锁住，然后那个绑的孩子可以从那个厕所上面再跳出来，然后人家也谁也不知道有那个厕所一直在关着，谁也不知道里面，除非那个人然后塞他的口嘴巴还是这里这样子的事情。所以那种学校真的是很糟糕，所以而且那个学校也真的出了蛮多出色的学生，所以我们没有，所以就这样子，所以我们也没有钱要去很远的地方啊，去老远的地方读书，车费什么也付不起，那个地方是踏脚车就可以到的。所以在这样混乱的学校里面，我们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把整个纪律翻起来摆过，那个校长也只来是一个月半就走了，就在那段期间我们把，所以那个时候呢，如果我只是用只开始是很强的手法，后来如果没有了解的话呢，可能生命都有危险，有些学长在外面走他踏脚车都给人家打了，可是因为我那时候去明白，然后也给他们开班补习班，也对每个孩子都一视同仁，严是严可是一视同仁，所以而且我又有那种性格，要走去哪里就走去哪里，那我明知道那个是黑社会的那个地盘，坏孩子的地盘，我还是我要去就去，要去买云吞面就坐下去就买云吞面，然后就走了，要去吃东西，他们看着我也不太服，就是这样，就是有那种不管你了，就是这样，你想怎么样，可是也很好，就是他们都不会对我怎么样，有些时候他们那种也是有点江湖上的人也是有点义气的，然后我们对他们也蛮义气的，只是公私分明这样子而已，所以那么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到这些人他们其实发自内心他们也并不这么那么坏，如果他们这么那坏的话就不会喜欢包青天了，他们会喜欢包青天也就是说他们在发自内心里面有善种，只是有些他们的种种的苦，所以当我聊我带着很大的谅解去跟接触他们的时候呢，那么他们也自然的就这样度过，就有些时候呢，只要他们肯改，我都就当一笔勾销。尤其是当年尾的时候，我们学校要出那个毕业证书， 然后我就去跟他们警告，那是我在高一嘛，他们高二的要毕业了，我就跟他们说，你们只要现在你们的记录全部在我手上哦，说如果我要毁掉你的毕业证书，你是可以给我毁掉的。我说可是呢，只要这一个月你不找我麻烦的话呢，过往不咎，
过往不咎，
过往不咎，所以也放他们一马，所以同时也给他们很宽厚的罪，所以在这样子讲就过。所以那个时候我发现，只是要了解，了解别人。如果你没有那个了解的心，你真的是有些时候会对他们很苛刻。可是有时候每一个人的苦都有他的那个背景，都有他的因缘。所以，当然那个时候我不懂什么叫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只是从那些事情以后呢，我去尝试每一次要做重大的决定，而且是很严格的决定的时候呢，我都会很严格的或者重要的判断的时候，我都会尝试去探索一下，了解一下，给人家一个发言的机会。所以这个我了解呢，就带着这个了解，那么我觉得开始想法很多东西开始改变。那么学佛以来呢，我就发现到其实整个佛陀要我们做的都是了解。我有个朋友跟我讲，他从禅修营出来过后跟我说，我发现这个人之间的问题就在于不了解，人与人之间如果是了解就没有问题。所以带着这个心去学习，一直尝试要学习怎么去了解。那么我发现呢，要了解别人要先能够了解自己。如果你连自己都不了解，自己起心动念都不了解，自己的态度、心态、心的状态种种你不了解的话，你怎么能去了解别人是很难的，自己都了解不了自己。那么要了解自己呢，你要有一种很如实的心，很无我的心。你只是一个我自我很大的话呢，你很难了解别人。你怎么都是带着一个我的眼光去看待别人，看待整个世界，你就不能够了解。所以为什么当任何人跟我说我要怎么开发智慧啊，我要开发智慧，我刚才说你要开发如实的态度，你要有如实的态度，你要放下那个自我私心。你放下自我私心的时候，你的态度就很容易如实。那么容易如实，你就看东西看得很清明很清楚，看得很清楚呢，如实之见，真实的了解就会慢慢的出现。那么当然你在这方面呢，我们会讲要了解自己。那了解自己呢有什么好处？你了解自己呢，你就会了解，比如说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讲一个什么群体的和谐或者是什么。如果不了解自己的人，只是用自我去看外面的人，他们总会觉得哎呀，人家对不起我，人家对我不好，是不是？对。当你真正了解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底是什么原因人家会讨厌我呢？有原因的。如果我们去到一个地方不受欢迎啊，人家讨厌我们啊，厌恶我们啊，都是有原因的，不会没有原因的，只是你懂那个原因和你不懂那个原因而已。可是我们手指指外面呢就不对了。当你了解自己的时候，有些时候比如说你知道你一直在对别人几寸人心，那你就不能够期望别人会喜欢你。因为一个带着很多寸人心的对环境几寸人心的人呢，你这个世界怎么会喜欢你呢？别人怎么会喜欢你？那你给人家带来的是不好的能量。那么假使说有些人他很冤枉，他嗔恨心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他就是一堆善心待人，可是给人家恩将仇报的，那他怎么办？其实如果你真正了解自己，了解到最后了，了解到沟头者，你发现他都是有业的。你没有一些恶业成熟，你没有过去对人家恩将仇报还是什么，然后你怎样呢？那你现在不会有冤枉的事情发生，也不会不合理的情形发生。那么最无奈的也是，纵然你什么都没有做错，可是都有些业。那么当你业成熟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啊，别人对你的业气反应受不了，你就是坐在旁边，甚至你不开口人家都受不了，更何况是你开口，更何况你做一些东西，哎，就是受不了。当人家受不了的时候，除非那个人很有智慧很正面，他知道啊，这个人是冒恶业冒烟啊，这个人离开他， 或者是忍耐，或者是包容，或者是把他的恶业到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就化解掉。如果他没有这种能力，没有这种正念，没有这种智慧的话呢，他可能就化解不掉。当他化解不掉的时候呢，他当然就对你起反应。所以如果你有一种知己知彼的能力，你了解这些就是可怜的，我现在冒恶业，他对我的恶业起反应，没关系，他很可怜，我消业障，他真造恶业，那我不可怜，这样子。所以你带着那样的心，反正你会觉得他可能是受害者，不会只是在那边说我是受害者，我是受害者，别人因为你的业，他因为功夫不够，他对你的业起反应，他成了你的恶业的受害者，这是有，这是有，这不是我们讲的，这是真实的，有这种现象，而且一直都在发生，常常都在发生。所以当你明白的时候，你就有完全另一种观点去看自己，完全另一种观点。即使是有一些惭愧心啊，当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你甚至就在受苦果的时候有一些惭愧心，你谦虚的知道，哎，这个是不对，是我自己一定有恶业啊。你了解到他功夫也不够，人家功夫也不够，所以自然你就没有办法这样子。所以你将来这样谅解，把谅解带来力量，带来什么力量？谅解人的能力，自然你就会环境开始和解。有些时候我们发现到自己在冒烟的时候，甚至都不想走出房门，为什么呢？免得正念不好的人对我们起反应，宁可去坐在房里好好的消消灭障，或者是做一些调气调息调心的东西，尝试把那个不好的能量改换一下再出来见人。所以这是因为我们有自知之明，现在我的业不怎么好，这段时间小心一点，免得别人为我而受伤，几乎你都会知道。有些时候以后，如果你有这个内观能相清楚的人，有些时候今天有什么不怎么顺的，你就还没有发生，你就已经知道今天不怎么顺，因为它是你的业，你先知道你的业，然后你就有一种自知之明，今天要有点好，没事不顺。然后当不顺的事情发生，当别人为你起反应的时候，因为你已经有了自知之明，你就不再怪他，在想这我不必再怪，对，必须小小。所以这种了解带来一种很舒服的，一个人如果很有了解能力的人呢，他带给别人的这种谅解，给人家觉得没有什么好恐惧，来到他的面前没有什么好恐惧，安然。即使给他骂你骂的安然，你知道他并没有嗔恨你，真的，你知道他并没有嗔恨你，你知道即使他骂你，他实在是爱护你，你这样想，你就是爱。这谅解很重要，谅解呢，在谅解在走下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种力量呢？你简单是你了解自己，了解别人，你就懂得怎么样去相处得更好。那么如果谅解来得更深，就是看到那个无常苦无，你看到自己这个五蕴，这个名色法，其实也只是无常苦无。当你看到它是无常苦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真正偏离的，长久以来伤害你最大的是你自己的自我。当你发现到，当我们发现到，哎呀，原来伤害到我们的是我们自己的自我，那我们就会放掉。它的了解让我们自然的就要放掉这个虚假的自我。所以，当我们每次跟你们说，我要告诉你们说，放下我，放下我，实在是放下你那个我的幻觉，我的假象，假想。其实你真正看透的时候，也没有一个我可以放下，就是无我而已，明白吗？如实的了解的时候，它就是没有什么好放下不放下，它就是无我，你根本没有的好拿起，没有什么好放下。可是因为我们常常带着那个错见，我们有一个我，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我们就想放下我，这样子而已，明白吗？其实最更重要的是看透，看到那个本质里面呢，你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主体，你有一个，那个了解呢，带给你一种看到这个 身心现象，名色五蕴现象，基本上都是因缘生因缘灭的。当你知道啊，它都是因缘生因缘灭的，你就会谅解，你能够包容自己的过失、自己的错误、自己的不圆满，你能够包容别人的过失、别人的错误、别人的不圆满。当你带着这种包容和谅解的时候，你再去帮助人不一样，你就能够达到老子所讲的那种持故能勇的状态。因为你能发自一片真心实心待人，那么有些时候你做起事情，你的勇气会特别有力量。那勇气是什么呢？好，假设说你要教一个人，要教一个孩子，还是什么，你很自信的，你 很自然的，那个自信也不是建立在自我，你知道你只是你是完全谅解他，你也完全接受宽容他了解他，可是你觉得我要对他讲这句话，我要教他，我要指出他的过失，希望他好。所以你带着这样的心你去做的时候，就算是你纠正别人，别人也很愿意给你纠正，对吧？当然也有不愿意的了、哦、佛陀要纠正提婆大多，提婆大多还是不接受佛陀纠正，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不过整体来说呢，他们虽然没有绝对性，因为还有别的因素在主宰，我基本上呢多谅解别人，能够增强我们呢跟别人坦率交往的能力。那么这对自己的了解呢，这个第一要有如实的心态，如实的态度，第二要有如实的能力。如实的态度是一回事，开始的培育态度，放下自己，警觉到自己的私心，警觉到自己在蒙骗自己，那么你就可以从中跳出来，他就套不住你。可是能力又不同，能力你要修定力，你没有定力的话呢，你不能够了解得很透彻，只能够很肤浅的了解，要有定力，要有正念。要打破人我的那个极限。西玛三昧拉，西玛三昧拉，我们在修慈悲喜舍的时候，如果没有有那个西玛，就是说有一个我你我你这样子，我比较重要你不重要，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的慈悲喜舍不圆满。当我们打破人我差别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有平等心对待的时候，那么他就那个就是那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对别人的了解能力又很大大的下降。大部分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了解别人，是因为我们自我是我们建立了一堵围墙，这个围墙让心跟心不能相应，然后就很难了解别人，总是用自己的角度，很这些是恐怖分子，这些是什么。可是当你带着一个了解的心，哎呀，恐怖分子他也有他的苦，他也有他的无奈，即使是你要去抓他也好，要去应付恐怖分子也好，我们没有说不要用警察了、嗯、我们也没有说什么，可是你的心态是带着一种了解的、嗯、就不会有那种苛刻的做法。你就想带这个了解，所以人世间的问题，今天我们看整个时代的问题，都是不了解搞出来，对自己不了解，对环境不了解，对别人不了解。而这个了解，培养了解的态度，如实的态度，培养了解的能力，如实的能力，那么单单这两样东西能够让我们直接走向内在外在，不只是对人，有情世间无情世间内外。所以你会在看发现到佛陀在经里面常常都讲的过去现在未来内外出细优劣远近这些是一种观法，基本上呢要达到的是什么，让你更全面更彻透的去了解这个世界的真相，这些的这个生命的真相。了解让我们自然就会放下，放下很多的执取，那么很多执取放下的自己自然就会心就自在。所以现在我们在做的这个净化工程，我们用的就是这一个技巧，了解。所以你不要拒绝了解，那么你要怎么样才能够了解真相呢？当真相呈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去了解它，不要拒绝你生命里面的什么经验。其实你去拒绝它你没有用，当你醒觉到一个恶念一个杂念起来的时候， 就在你警觉的当儿，他其实已经灭了。当人家骂你一句话，当你知道他骂你的时候，他已经灭了那一句话。可是你在恨，哇，我要找回，如果你这样子讲我，如果你这样子讲我，对不对？所以啊，我们一直在活在过去。我老师以前来跟我讲一个例子，我一个老师，他说有些时候你看呢、啊，我们不只是执着于好的东西哦，我们不好的坏的我们也执着。他说你看我们有些时候有人跟我们迎面而来这样走，如果那个人给我们不好的脸色的话呢，有些时候他走了后面你还瞪他一下，瞪他一下，对不对？当然了，我没这么做过，不过我知道有些人是这么做的。瞪他一下，我这个人是比较实在，也并不是说我不会生气别人，可是我觉得那瞪他一下看不到，一点都不划算。如果要瞪，我就来他面前瞪他一下，所以我这个人比较实在。所以呢，就是这样子，我们的心可以抓着这种苦的境界，苦的境界。所以基于这一点呢，你们要明白啊，因为生命的不了解，我们失去；因为生命的不了解，我们就不能够放下，啊，因为生命的不了解的状态，让我们不能够和谐。所以我们如果明白的话呢，我们就会知道整条路都是在培养这种人与人之间的问题都是这样。教一个孩子也是一样，你不了解他的极限，你不了解他的能力，你很难，你不了解他的问题，你很难替他解决他的问题。你要教他，你要给他改掉那个坏的不好的一面，你要了解。你要引发出他内心的潜质，你要了解。你要带出自己的力量，你也要了解。也对自己的了解，对别人的了解呢，带来一种生命的一种释放，一种解脱。所以这个了解本身呢，就是我们常用的一种禅修技巧，几乎它就是整个进化的工具，真正的工具就只是这个。每一次贪嗔痴来，什么昏沉，包括昏沉，你会发现到只要你了解昏沉的话呢，几乎你都不能够昏沉。只有除非你身体太累了啊，身体的累的带来的昏沉是一回事，心因为心混沌所带来的昏沉，那是灵魂。那么心所造成的那种昏沉呢，你只要能够一种看透它的话呢，它就破了，破了的话就不昏沉。那么是有能力的，是可以这样做的，我们都有这种经验，看破昏沉的时候就不再昏沉。可是有另一种昏沉是疲惫，身体的疲惫所带来的，那个就没有问题，那个没办法。那个佛陀说你真的是这样你就去睡。所以佛陀在教啊那个目犍连尊者克服昏沉的时候呢，佛陀最后一招就是啊，真的不能让你就带着正念去休息，然后只是说决定我休息的功夫我要起来用功啊。所以呢，这个了解呢，非常非常重要。
怎么看破他昏沉呢？看到了。
就是这样，昏沉来你知道啊，这他还没有完全给你盖到完，就是、如果盖到完你就睡着了嘛。他还没有完全盖完的时候，如果你能够看他怎么来，知道那个昏沉
站起来。
没有，不要动，就只是看着他怎么来，就好像你万一有一个人拿麻包袋包在你头上包出去，你就看清楚他怎么包，你知道你来，看他怎么包，你看他怎么套你，你一看他怎么套你的时候呢，其实你看得够透彻的话，他就破掉。所以你带这个了解呢，这个贪嗔痴也是一些的烦恼，所以烦恼来你在骂自己的时候呢，你就失去了一个了解他的机会。你能够了解他，没事啊，贪嗔痴来的时候，妒忌心啊，还是占有心啊，他一来，看到他，知道。每一次你越了解他，你就只要如实，不要用什么方法，就只是如实，知道，越了解，慢慢他就没有了力量，恶的力量就没有。而这个了解很特别，这个如实之见加大不大娘的了生，他很特别。你会发现到，你越了解善法，善法越增长。你越了解恶法，恶法不能够巩固，不能够成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了解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清净力量。当你在用了解去解决问题的时候，你没想解决了，你只是了解问题的时候，这个了解本身它是一个很 是善心来的，是慧心来的。那么这个有正念有定力的善心的慧心，他一看到问题的时候，如果是问题来，你一看到问题，其实他已经取代那个在心流过程里面，从阿毗达摩来讲，你已经升起了一个智慧的心，他马上中断了，那个恶心当然就不能够延续，他就停，所以他就断恶止恶。而如果是善心，你一了解善心，因为了解本身就是一种善，很清净的善，它是一种醒觉，所以你一醒觉到善心，那个善心会来得更强。当然你不要带着我慢心去了解、哦、我做很多布施，我很慷慨，其实那个时候不是善心，那个了解不是了解，那个是我慢在知道，贪心我慢在知道，所以自然就起骄傲，知道自己的好，看到自己的善心，看到自己的美德，反而起骄傲心，那个就那个不是，那个不是如实之见。如实之见是你如实的去看到，看到自己的美德，看到自己善心，你反而升起那个希烂的上帝的那种力量。哎，我这个美德很好，不是我的美德，美德就只是美德。看到自己啊，在培养起慈悲喜舍，看到这个慈悲喜舍忍耐，你就会升起那种喜悦。啊，那种喜悦不是一个我在那边，而是看到善法你去喜悦。所以你一看到善法，你会喜悦。你没有一个我在那边的时候呢，你看到别人升起的善法，就好像自己升起的善法一样，没有什么分别。那么就很难，那么要做到这一点如实，你要这个不要有太大的自我，那个打破人我的界限的时候，你甚至能够用一种很纯真的心，其实很纯真的心，其实慈悲是一种自然，它不是要刻意去做的。当心很清净的时候，当这种人我之间的那个界限打破的时候，其实慈悲是一种自然，他不需要刻意去做的。所以所有的阿罗汉都有慈悲心的，不会没有慈悲心的，都有，所以它是一种自然啊。那时能够带着这种慈悲的自然去体会世间的时候呢，它就很和谐，就很和谐，明白吗？所以呢，那么这种智慧呢，如实之见，这种态度，这种能力呢，会用在各个层面。不要讲对世间的，你看，你不会，如果你有正确的了解，你不会叫一个，你不会叫一个狮子去拉车去耕田，对不对？你也不会叫一头牛去打仗啊，在骑着挺牛上去打仗，对不对？它跑不快嘛，你逼它快也没有用，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很明显的，然后你们可以看到那个明显的差别。你不会做这个，当然大家的哎，这个这样简单的事情，我肯定不会那么笨，不会去做。可是更细微的呢，就是在生活上，你对你的人，你不会对别人，你知道这个不超出他的能力，他不能的啊，你不会逼他去做啊，你不会苛刻的要求别人达到别人做不到的事。你看多少次？我们带着这个批判心态的时候，或者在这个世间的时候，有些时候你告诉自己现在不要批判了，很累了，你批判不要批判，可是你想要改正这个批判心用了多久，就是偏偏最有批判心的人最难够包容，最难包容别人，每天都是批判人家，不能够包容别人，对不对？可是他每天骂人家的时候，他没有想到，我就在我每天批判人家的时候，你看这个批判心，我明知道它不好，可是都改不来。那么你自己都不容易改，那别人怎么这么容易改呢？所以就带着一种谅解心，就能够包容别人的过失。一旦你能够包容别人的过失的时候呢，如果有一天你扮演老师的角色，你扮演导师长辈的角色，那时你再去纠正别人的过失就容易得多了，因为你是带着希望，你是带着慈悲心去纠正别人，你不是待着一个他完了，这个人很烂，然后在心里面呢，很多 XXX 全部跑出来，没有，你只是心里一种慈悲和谅解，就是这个他的无奈，你这样子，所以你带着那个谅解，然后你只是希望人家好，啊，那个这种纠正是善意的纠正，如果那种善意的纠正不被接受，那你就退，你不是为了自我发泄，不是。对，这很重要。所以这个东西呢，跟我们看呼吸的是那个心态呢是一 样。你现在你会知道它是因缘生因缘灭的，最重要的智慧是这个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它是因缘合合而成。你能够做不能够做，你也不用骂自己，也不用逼自己，你只是轻轻的发一个愿，愿我能够专注多久，能够专注久一点，愿我能够这一次向我能够专注久一点，你就不会给自己的愿而产生一种压力，你会觉得有压力。愿自己是愿，是自然的愿，你不会有那种压力，沉重的压力压在心头。这个很重要，所以你会，你不会有那种贪爱要和不要的心去看东西。你不会，你告诉自己要也不对，不要也不对，一直如是。它不是你能够强求的，它是你只要一直注入那个对的因，注入那个正确的因，一直注入，它就可以了。一直注入，你不是刻意的这样，你不是可以的，很简单，没有给自己什么强求，这个很重要。其实整个路就是培养我们这种如实的态度和如实的知道的能力，而看到这个知道本身就能解决问题。你知道问题，你就有希望；你不知道，你就没有希望。所以这样子的话呢，你带着这样的心，你会有很大的勇气，更有勇气面对自己的弱点而战胜自己，更有勇气真正的看到那个问题，然后进化。就是这个如实知道了解的心，所以让我们在生活上呢，都培育一种了解，对自己的了解，对别人的了解，这是一种。这个是指细微的了解 ，specific 的了解 ，general 的了解，一般性的了解，就是，因为你要知道，你没有可能除了是佛才可以了解这个世界的一切。不过你如果用心去了解，还是有很多领域、很多层面、很多眼耳鼻舌身意的生命经历，超出你现在的能力范围去了解，超出我们现在的能力范围去了解。因为真正完完全全彻彻底底能够了解的只有佛，阿罗汉也只是了解四圣谛八正道，然后彻彻底底的能够不再轮回了生脱死。可是真正要了解世间的每一样事情，你知道只有成佛才可能，其他的人都不可能。所以当你这样子的时候呢，你不是成，你要每一样事情都要明白它的来龙去脉你才放得下，那你要到几时呢？所以有另一种情形，就是 general 的了解跳出来，不管我懂不懂，反正因缘生因缘灭，好不好的修行遭遇、生活遭遇也只不过是如此，我不去苦恼，不了解，我给我自己一点时间，有一天我能够了解它的细节，至少我知道一样事情的是，一切世间有情世间、无情世间、内在外在的一切现象，它都是因缘生因缘灭，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因缘合合而成，也因为因缘幻灭而灭。没有什么东西是公平不公平、合理不合理，从究竟的角度来看。所以当你一这样了解的时候，有时候单单是醒思，你就能够放掉很多东西，你马上就能够放掉很多错误的态度，就能够如实。所以这种了解呢，这种要靠一点沉浸，等到以后你继续的修，越修越清楚，越看越清楚。生活里面举眼看过去，没有一样东西它不是因缘生因缘灭，所以你就有一种谅解的心，整体的谅解的心。不管细节我明白我不明白，我就带着一个谅解的心，要有这种力量，要有这种训练的培育。如果每样东西我们一定要坚持，我了解我不了解我就不宽容不原谅，那我们永远会苦。带着一种了解，因为诚信，因为相信佛陀所讲的，我们了解，了解到别人的善和恶啊，他们都是自己业的主人，最终他们要受报，带着他了解，所以你就不会自然的心就会比较放得开，比较自在。不要强求了解，给自己健步按部就班的了解。那么一种了解是看到了了解，一种了解是因为我相信佛陀是这么说的，那么我就了解，我接受，我接受有因缘生因缘灭的这个生命的法则。那么如果有一些东西，有一些因缘我无法洞察，我无法看破，那没关系，我只要想它是因缘生因缘灭， 我就能够了解，我就放下，明白吗？所以我们在这里修行，其实一切的禅修技巧，一切的进化工具，一切的方法呢，都是要让我们培养这个力量。对，如果我们放弃了尝试去了解生命，了解别人，了解自己的那些机会，不培育这种了解，如实去了解的态度呢，那我们说要说进化，它实在是很难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萨迦真实波罗蜜这个第四戒很重要，不能撒谎。不能撒谎就是要让我们不要欺骗，当我们有一种不欺骗的心，那么自然的我们的如实的能力就会加强。如果我们一个人常常撒谎的或者喝酒的，那么他就会，他如实的能力就常常破坏。我们发现那些很会撒谎或者招惹的撒谎的业的人呢，他们常常还有一种 distorted perception， 那个撒谎的业常常让那个人呢，他听你明明跟他讲什么，他却转了，他的心就误解了，误听错了，或者是什么。所以这样的人怎么能够看到四圣谛呢？所以这个第四戒不撒谎实在是非常重要，真的。你因为，所以为什么我们的菩萨在悟那个十波罗蜜的时候呢，他就悟到这个萨迦，他悟到这个真实波罗蜜，他说他就在想，如果一个人没有真实波罗蜜，没有真实的话，他是不能够见法的。他会这样子悟，所以他很认真的守这个真实波罗蜜。在苦海的轮转里面，有些时候他不小心五戒里面破了其他的四戒，菩萨都有时候是破戒的，在菩萨道的时候偶尔会迷惑，那么但是第四戒几乎都可以守得稳稳的，即使是冒着生命的风险他都要讲真话，因为这个不如实的心就很难见法，很难，不能见法就不可能跳出轮回。所以这个以前我读的时候我觉得有点神奇，但我真的也明白，我也明白，只是那个明白没有像我现在交禅的时候来的那么深刻。当我开始交禅的时候呢，我一种很深刻的了解，当我交的时候我发现到那些招下很多撒谎的业的人，他的心常常有 distorted perception， 就是你讲什么他就是误解。常常我的指示，禅修指示都给这样的学生，他误解我的禅修指示，我讲这个他误解成，他理解成那个。你真正去研究一下，其实他招下很多撒谎的业。那些比较不撒谎的小小的这种儒学的人，他有一种力量。那些人即使是什么，他很容易如实的，你讲什么他如实的明白，这种如实的能力，如实的态度会比较强。所以要这个萨迦，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培养的种种的修养啊、忍耐啊，全部啊都是朝往这个方向，都是要增强我们这种力量。然后了解也帮到我们培育其他的善法，种种的善法也帮助我们培育我们的了解的这个态度和能力。那么带着这样的心，我们修行就很容易。特别是现在你们要了解的，是自己的这个佛陀所教的法，要了解佛陀所教的法，要了解这个修行的态度、修行的那个原理，慢慢走下去呢，你们的修才能修对。如果你对这个修行的方法没有一种正确的了解，那也很难修对。那最重要的就是一开始就要知道，我们修行是为了进化。修行的态度不能够用贪嗔痴去达到净化灭贪嗔痴的效果，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些了解都很重要，这些都属于其实是正见的一环。主要的正见当然是属于四圣谛、八正道、因果轮回等等，但是在延伸下来，每一个小小正确的知见都属于正见，都会帮到你。知道了，你如实知道了，你知道对的，你的心就朝往一个方向。所以呢，对于一切我们生命里面眼耳鼻舌身意的一些经历，我们要尝试去培养一种如实的了解。好，现在你们在这里，我们常常跟你们讲法，那么这讲法的目的就是要让你对这个修行有一种正确的了解。那么你正确的了解，你就会做出正经济，你没有正确的了解呢，你就横冲直撞。就像那个丰厚，那个丰厚，记得丰厚的故事吗？那个丰厚的故事我在八二讲的，就是看着那个文王，他飞还是撞在那文王上，他觉得啊，这自由的世界就在外面的天空都看到了，那个蓝天白云都看到了，那个树花草树叶都看到了。可是他一直冲，只要他不了解，他以为他怎么冲都冲不过这个网的。 结果很多蜜蜂也是说它飞进来它就死在那边饿死。如果它真的知道它知道这个是此路不通，它就拐个弯，我们也是把门打开它都不要飞出去如果它飞出去它能够后退，它飞出去它就走出自己的世界。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有些时候呢正确的了解很重要，你就不会浪费一大堆没有用的气力，会伤到自己，不会做出一大堆的不正经经，要做正经经，好不好？所以在这方面呢，希望你们有正确的了解，对修行有正确的了解，对自己有正确的了解。那么一开始就有一种态度，就是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生命里面没有一个遭遇是不公平的，没有一个人是不可包容的，没有一个时刻是不能净化内心的。当你带着这样的了解的时候，你带着这样的决心的时候呢，那么如果有什么时候你做不到这些呢，就是自己的心一定有弱点，而不是外面。当这样子想的时候，我们会把我们生命成年的必须生命的每一个生命的经历都能够如实的去把握，然后不断的提升我们的了解，做出正确的精进呢，最终呢我们都能够从这个法里面呢得到法的最高的益处，就是彻底的从这个轮回里面呢来解脱出来。希望你们都能够成就的马上成长，然后能够以一种呢快快乐乐的修行呢，愉快的心境去完成这个，要说艰难也是蛮艰难的道理。希望你们安心修行。
好，谢谢。